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
一切都是满愿，终究已注定。
欢迎来到最浓情蜜的建筑 Podcast 建人543。
让我们用什么叫浓情蜜意啊？
啊，就这个电影就是浓情蜜意啊。
哦，这样哦，让我们用最平易近人的方式来跟你聊聊关于建筑的故事啊。
这集呢是我们的第四季的第一集啊。那我这边开头要先说一下，我们第四季呢，如果是由我制作的话呢，会采取新的结构模式。我们会先介绍一段本集的重点之后呢，再由我跟老人互相讨论出后续的结果。这个重点呢，是为了要维持我们节目知识量啊，但也不要太像是在发表某种论文的感觉，所以后续的讨论呢，会比较接近口语一点。那前面还是会维持原本我们建人543的风格。本来呢顺利的话，这集是补助啊，是有钱可以拿的啊。
所以说啊，伤心的往事就不要再多说了啊。这一季我们要进行关于一系列对电影跟建筑或者是都市的探讨，那就由我们这一集的制作人大姐来讲一下我们这第一集到底在干嘛好了。是哪一部电影呢？
哇，各位从标题就可以看得出来啦，爱的三部曲第一集爱在黎明破晓时。哦，我在看之前的满心期待，想说他就是在一个浪漫的城市然后相遇啊，肯定有很多关于城市的镜头嘛。但是我看完之后突然觉得啊，秋亚拜，这里面的场景啊大多都在衬托这对 love love 的情侣啊。我呢虽然是看得很开心啊，但是好像没有什么可以讲一集的内容耶。
哎，Love Love 镜头难道不能讲到建筑里面吗？建筑也可以拿来当 Love Love 的场景不是吗？那经你这样一说，难道我们这一集准备要开天窗了是吗？哎，我跟你讲，这我最会了啦，开天窗这种事情啊，一天开了10次，理所当然。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要那么紧张，不要开不要开。我跟你讲还好哦，他们是在维也纳 Vienna 下车的啊。我跟你讲，说到维也纳你会想到什么？
说到维也纳的火车，我就会想起用那些有名的音乐家命名的火车，例如说肖邦。哦，不是这个，不是火车是吧？哦，维也纳我会想到维也纳巧克力。
哦，
维也纳歌剧。
哼，
维也纳咖啡。
哦，
维也纳的面包。
哎，都不是都不是啦。
哦，还有还有，那我还要再继续猜，维也纳的香肠。Vien Posa， 哦，那是丹麦语。还有什么？维也纳的心理学家？
你是说弗洛伊德吗？
哦，不对，都没有猜对吗？
都不对，都不对，都不对。我们是建人543哎，讲到维也纳，当然是维也纳分离派呀、啊。
Vien Secession， 虽然我不自觉的也会第一时间想到分离派啦，毕竟12年的夏天我也在那边。但是你觉得每天在台湾生活的民众会想到分离派吗？他们想到维也纳的时候会想到分离派吗？不会嘛，他们会想到什么？维也纳巧克力哦，会不会太歧视？
虽然说我也不觉得台湾上班族在第一时间会想到维也纳分离派啊，但是啊，毕竟我们在讲电影嘛，因为这部电影哦，最后男女主角他们就……
哎，我还没看过嘞。虽然爆雷一时爽，全家……
哎呀，好好好，后面不用再接了啦。哦，拜托，
全家爆雷，全家爽
啊！原来是这样子啊，没有啦，这个是哦，1995年的电影啦。说我讲剧情说爆雷，好像也说不过去啊。啊，反正哦，他们哦，男女主角就是最后分离了啦。
哦。是这样子啊，
欢迎回到本周的建人543第四季第一集《天煞孤星》，从爱在黎明破晓时看到维也纳分离派。
哎，你不会觉得这有点标题杀人法吗？ 有点附庸风雅，明明在讲建筑分离派，硬要讲到什么什么爱情故事吗？
哎呀，不会啊，我跟你讲，现在我们简单讲一下剧情不就得了啊？一男一女火车相遇，在维也纳共度一晚，啊，分离结束，就这样。
难道这个就是你想要强调的分离的部分吗？
没错，
我还以为我们要转型成讲电影的 podcaster 呢。
哦，没有，那不是我们专业啦，也没有这个企图啦，我们还是留给其他的大大吧。让我们回到维也纳分离派吧。
好的，天下合久必分，分久了也还是必分。所以说维也纳分离派到底是跟什么东西做分离呢？
那就让我们看下去。所以说这一段就变成我们两个可以稍微讨论一下我们刚刚上一段讲的内容，用这种方式来营造一些亲近的感觉啦。反正因为老人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所以说呢我稍微讲详细一点的，不要像刚刚这样子草草带过。反正呢就是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呢，他们在前往维也纳的火车上面相遇了啊，女生其实到巴黎啊，男生是要去维也纳，
然后到最后就分离了是吧？
进展这么快是吗？好，那我们立刻进入下一段。
没有啦，请继续讲。
那反正这个一开始是可能火车上面有点吵啊，那个女生呢就站起来想要离开那个车厢啊，刚好经过男主角身边，他就坐下来，他稍微跟他聊一下天，
然后就分离了是吧？
哇，这么快是不是？我们就在火车上面就直接分离了，各下各的车。没有，不是这个样子啊，他是说齁，女生就跟那个男生稍微聊一些天，然后男生他们就聊得很合嘛，聊得很合之后呢就跑去餐车那一节开始吃饭。最后男生要下车的时候呢，他就说哎呀，我这个没钱呐、啊，我在维也纳没有要睡旅馆啊，我想要整个晚上这边嗨来嗨去晃来晃去啊，我一个人晃很无聊啊，走啦，我们一起下车啦。
原来是骗爱情的金光党啊。
没有，因为我在看之前是你也知道他老片了嘛，他的介绍就是什么爱情一定要看经典。我想说哇，这个开头也太男的也太猪哥了吧，
太骗了是吧？
对呀、啊、对呀、啊
哦、不懂，所以人家的文化就是这样子啊是吧？
应该是这样的，
尊重尊重，
应该是这样的没错啊。反正他们两个就下车了嘛，然后也就是在维也纳从下午就一直逛到隔天早上啊。男的因为其实他是买早上的飞机要回美国，所以他们之后呢也就没有说，就跟老人说的一样就分离了。
A drama time 的领悟哦，这好像没有关系是吧？
也好像是有一点痛啦。电影本身呢就是聚焦在他们两个人的对话之间
啊，那这种对话性的电影，
对对，所以说我看完就说啊糟糕，根本就没有什么建筑的场景，要怎么讲建筑跟电影的关系啊？啊，都看了，啊、还好是不在维也纳，赶紧把这个老知识维也纳分离派搬出来跟大家讨论一下，这样子。
俗话说，逃都塞几盘，怎么可能不洗下去是吧？
对呀、啊，都看了，对不对？我钱都付了，
哦，硬要做 program 制作，硬尬上去哦。刚好我也懂一些维也纳嘛，那一二年的时候。刚好也顺便去那边稍微考察了一下啦、哦、那还好大姐有帮我就是 recall 一些记忆，不然的话我还真的不知道要讲什么。那啊，现在要开始念稿了是吧？
可以开始念稿啊。
好啊，那样好，没问题。维也纳分离派成立于西元1897年，在当时是属于前卫的艺术派别，哇，前卫的哇，前卫。在艺术上的表现主要的概念是对抗保守，以及你知道有点死板的古典主义，跟学院派作为他们主要的中心思想啊。那个时候其实整个欧陆都在蔓延这种很酷的新兴风气，因为它工业革命之后，大家有很多很多新的思考跟着那个工业的脉络出来。像英国就是 Art and Craft Movement 艺术工艺运动，然后在法国就是 Art Nouveau， 就是我们那时候在讲 RK， 就是 Passage Cover， 那时候讲巴黎拱廊街有讲的那个风格，铸铁风格 Art Nouveau。 然后比较后期在荷兰有风格派 Distill， 然后在德语区呢，就是包含我们现在的讲的维也纳 Vienne Secession 也包含在这里面，就是所谓的 Jugendstil， 就是所谓年轻人的风格。 Jugend 就是年轻人，或者是就是
书上面的翻译是写青年风格，
没错，就是青年风格啊，整个欧陆都在做这些有的没的。
不过你的意思就是说，当时那个氛围啊，就是艺术界的觉醒青年的意思吗？
呵啊，这都不好讲啊，你这个坑不要随便挖给我跳，我最近膝盖不好，跳下去可能会骨折。其实分离派的主义就是跟主要的 mainstream 的学潮做分离啦，他们就是一群年轻人觉得哇天哪，那老一派人讲的东西我好不喜欢哦，完全就不是我喜欢的，有点像是现在时空，当我们在做一些新的东西的时候，老师还在科比一哦哦哦、
欸、这个你要剪吗？
哦，嗯，科比一还不错啦，啊剪啊啊，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时不我与啊。
对啦，就像是我在建筑师事务所，我还已经想用 Ravi 的了，大家还跟我说啊，用 K 的就好啦。哦，拜托，人家至少用 Rhino 吧，用什么 K 的啊？
对啊，就是啊、哦，有些人已经想到登月了，有些人在地上坐车了，
已知用火
车轮呐、啊，对啊，发明车轮，你知道吗？哎，不敢看，不敢看啊！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concern，不适合多讲这么多。等我们有一天老了，年轻人会说啊。这群老人还在发明车轮啊，有可能是这样子啊。Vienne Secession 维也纳分离派啊、他们就是诉求从传统中解脱束缚，用个人风格展现以及讲究，哇要念稿，念稿突然变很难，透过个人
刚很顺啊，
突然觉得念稿很难，个人风格展现以及讲求现代生活做结合，就是分离派的主要概念啊。
我们这边讲了这么多、哦、可能大家都没有想象啊，我们就提一个非常主要的艺术家啦，他的这个画非常有名啊，就是克里姆啦，就是那个很喜欢画裸女有跟那种亲亲爱爱抱抱的画面的画家啦。
哦，克里姆面包哦，没错，就是浓情蜜意，就跟 cream 一样浓情蜜意的那位艺术家啦。
我觉得这有点超意了啦。
拍谁拍谁，这艺术家其实蛮酷的。哎，你这样子讲，整条街的品味都被你大概拉低了 15% 啊。但我们从克里姆的画作，其实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他刻意把自己从原本学院派画作脱离，然后展现自己个人画工或者新的思考方式的概念。
你知道他们后来有研究啊，就是克里姆的画如果用机器去分析的话，他原本在后面打草稿啊，基本上他的画的草稿呢都是以一个男性的生殖器作为发想开始画下去。
哦，这么帅哦，这个
我在哪里看到的？反正我不确定是正式的学术研究还是哪边的奇怪的新闻，他们说他用那个透视去看，就是他们的草稿就是这样子。所以齁，就是因为这样子哦，克里姆这个画齁，我个人也是非常的喜欢啦、
啊。哦，哎，完了哦。好，哎，这个我也必须讲到他前期的画作，例如说他在维也纳的 Historical Museum 就画上，他在那个中间有一个空间，一个埃及女神画像，然后另外一边就是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希腊女神画像。哇，那个是他早期的画工，其实非常非常的漂亮，非常非常细腻。你站在他那个楼梯间，就是转头看向那个两个画作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些女神在睥睨着你耶，然后你走到哪边，他眼神好像都还是死盯着你的感觉。所以克里姆其实他的基本画工在那个时候已经是比一般的人都还要好了。当然他之后就是找到自己嘛，然后加入了分离派，但不代表他不会传统的画作。
哦，你看起来老人对这两幅画有非常深的情感啊。不过我认识克里姆当然还是从跟大众一样这种吻啊这种画来认识的啦。那个吻之类这个金碧辉煌的颜色，还 还有画面绚丽的程度，我就觉得非常好看了。当然还有一些女体的部分，呵呵呵呵呵
呵呵。这个就要讲到他那个时候去找寻自己，
嗯哼，
然后就发现哇，那个时候拜占庭的那个马赛克的功法，就是他们用很多小小的瓷砖，然后也是用很多镶嵌金属，通常是黄金的瓷砖，然后去做拼贴，拼成像是圣索菲亚教堂里面的那种像神的或是国王的人物。
嗯，
那他是受这种技巧影响，然后回来到维也纳之后就有找到了自己，重新找到了自己之后就创作像吻这一系列经典从来不会被带出维也纳的画作。
所以他画才会像是用金箔一样一张一张贴上去的感觉吗？
对啦，是这样，可能是这样没错，我也是读来的。不过后期画作其实就不像前期把那个人的那一颦一笑刻了这样这么细腻，反正是追求了一种风格或者是个人艺术的展现啊。但不代表他不行，他还是非常厉害，对于刻画表情或者是人类身体的比例的刻画还是非常强烈。
好，那我们先回到这个维也纳分离派的主题上面
啊，后来这个派别也慢慢的受人重视了，你知道，你当有一两个画展办起来，然后开始有人关注你的时候，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然后就有蓬勃的发展，然后甚至这样艺术的派别延伸到绘画、音乐，甚至在建筑上都有非常突出的表现啊。
不过这个派别其实结束的也非常突然啊，没有什么分崩离析的过程啊，是因为遇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其中呢，像克里姆这些大师啊，都因为战争的关系啊，不管是直接的或是间接的，就这么走了。
好，那所以这个流派在1918年就戛然而止，但这不代表他没有留下任何影响后世的玩意儿。他基本上是开创了现代建筑的风潮啊，就像是当初他们在思考现代性，也就是 modernity 的时候的序章啊，
可以说是序章。但不过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在学这一 part 的时候，其实没有像现在研究这么深啊。本次这个节目为了做这件事情我回去复习啊，我才真的觉得分离派真的很屌欸，
多屌啊，
几乎是横跨了所有艺术的类别啊，还留下了非常长远的影响。
对啊，这是前卫反叛的风潮啊，其实整个欧洲在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年轻人的故事啊。
我这边补充一下，刚刚老人说整个19世纪末整个欧洲呢，各个国家呢都在做一个艺术上的
革新，
对，一个艺术上的革新啊，
思潮啊。
刚老人有讲到因为工业革命的关系也造成产业非常大的变化，那新艺术运动呢，也就是因为这个工业革命的关系啊，市场呢开始出现非常大量的商品啊，但你大家也知道那时候刚开始嘛，所以工厂呢生出来的东西，杯子就是杯子，它都是以机能性的商品为主啦，就是没有太注重美感的部分。所以说那个时候第一次世界博览会嘛，大家都把所有这些工厂可以生产东西要摆出来说我们可以做到这个样子啊。啊，那时候就有一群年轻人去看嘛，反正这个这么大的展览会大家都一定要看一下。啊，大家走进去就一些艺术家就发现啊，阿内姆汤呢，阿都加巴海丢，就是都很不好看的。他们就开始研讨说啊，这样不行，这样子不能让我们的生活啊变成这么没有美感的世界啊。他们那时候呢就开始重新回到旧的手工艺的时代啊，就像刚老师讲，像是法国阿努沃，还有一些非常多自然植物之类的这些金属的铸铁，
铸铁尖，嗯，
对对对，他们想利用这种方式呢，算是对抗工业革命的浪潮。
有一部分的话也是利用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的优势来体现，就是一些生活上可及的艺术品或美感吧。例如说是在那个苏格兰有个烧到不能再烧，有 Macintosh 盖起来的学院吧，他们那个时候就是
烧到不能再烧，前阵子都烧了一次是不是？
对，我没有想要调侃他们，但他们真的是为什么不好好做一下防火这件事情真的烧太多次了。那他们那时候就是透过大量生产的一些，例如说像是壁纸这类的东西，然后在上面做就是艺术品的印刷，然后透过大量的版面的生产，然后复制，让就是 就是当时的壁纸的选项变得非常的多，然后不是这样工业化只生产出来然后没有任何美感的这样的形态。
所以说这个风潮就是像刚老人说的，烧到了维也纳之后，维也纳的这个新的艺术运动呢就是维也纳分离派，它其实是算是整个运动的一个分支啊。
哦，没错。
但是因为我们还是在讲关于建筑方面的事情啊，我们还是回到维也纳分离派的建筑风格到底为这个世界上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对啊，因为你如果在讲戏的话，就是光是这些运动就可以攻杀没杀人，然后我们都觉得说啊，书可能读不够，可能还要再去借十本来读啊，这不是我们543想要传递的风格了，我们就是 quick and dirty， 让大家知道一些比较 general 的知识，然后各位如果想要知道的话留言给我们，我们在做戏的。
这边就进入一个我们讨论的部分了，有些问题我想问一下老人，不知道老人知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用自然这件事情啊，而着重在花草树木上面这样子，像是那个什么啊 Morris 他们这种树叶啊自然的东西啊，然后他跟浮世绘我有看到他跟东方的艺术风格有牵扯上关系，你知道吗？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他跟东方的哪一个风格有什么关系，但是某一程度上他们应该是想要逃离古典那种什么东西都跟神有关系，因为启蒙过了嘛，然后工业时代 也来了，然后那时候对神性的追求就很多辩证，可能他们就觉得去崇拜关于神的这些角色在他们生活上似乎是没有这么紧密的连接，与其再去就是探讨这些的议题，不如在生活上找一些他们觉得美的东西去琢磨这样子。你是读到了什么？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我没有读到什么，我只是因为法国的 Art Nouveau 这个词呢就是原本一家画廊的名字嘛，然后他的画廊一开始其实是在卖日本的浮世绘，
我觉得可能有关系，因为那时候东方文化对他们来讲是非常神奇的，然后在巴黎其实也有非常多，就是他们你知道巴黎，你知道日本文化在巴黎其实已经蔚为风潮好一阵子了，
应该说他那个在着重于花草的画风，他就会跟原本古典画风的那个画技不一样，他会比较接近有点平面，有点像是浮世绘的画风，
你这样觉得吗？
嗯，我是这样觉得，个人观察。
3D 的话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时候我已经忘记建筑师是谁了，所有巴黎的就是地铁，那时候189几年刚好也是地铁就是初次盖起来的时候，就是入口意象基本上也都是在形塑这些关于植物，然后有些自然植物的有机形态或者是有机姿态的展现的，反而比较没有再去强调说哇跟什么事情都要跟圣经或者跟神有绝对的直接的关系这样子。然后当然这到最后也影响到例如说北美的 Art Deco 风格主要出现在纽约，但那是比较后期的事了，战后的事了，然后一战后的事了。
所以说这个维也纳分离派为现代建筑带来的序章到底是什么，可以不跟我们讲一下吗老人？
哦，我什么时候变成这么德高望重，我讲的不见得是正确的，那怎么
办？我写的有什么关系？
哦，那样好了，这样说维也纳分离派也可以说是现代建筑的先驱者了。那在不可思议的科布斯义之前他们就在思考现代主义好不好，然后不可思议的科布斯义只是哦刚好时来运转，然后时机成熟，然后就变成集大成者。
哎呀你不要这样说啦，这叫承先启后啊，成功不必在我好不好。
哦，不可思议的科布斯义，其实我还蛮喜欢他，我去过他好几栋房子，这时候必须要洗白有没有，你要政治平反，不然的话就以后不好混啊。
前几集是这样讲的吗？好了，不管了。
哎呀你猜这世道啊，你了解的，你知道大师就是给人家吹捧，不然就是拿来批评的啊。
大师也只能右手谢谢左手指教啊。
那说到分离派建筑大师，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响当当的名号，奥图华格纳 Otto Wagner。
华格纳呢可以说是分离派的灵魂人物啊， 虽然说这个分离派并不是由他开始的，但是分离派的主要人物呢，有许多人都是他的学生啊，
像是 Jose Hoffman 或是 Jose Maria Ulbricht 都是他的学生啊。
不过我们现在讲他好像讲他哇，现代建筑开启这个现代建筑序章的大师啊。不过、哦、这位先驱者呢，在年轻的时候呢，其实也都是盖这些文艺复兴样式的建筑物啦。
对，在他们的眼中像狮，哎，有狮头吗？
我看到他有一栋有狮头。
OK， 这样子、哦，像是塞亚陶啊，然后柱头啊 ，Corinthian、Ionic、Doric， 什么都来，你知道吗？就是历史主义型的建筑啊。
但是这个华格纳呢，很厉害啊，在晚年啊，大概五十几岁的时候，确切来说，可以说是1894年的时候，他就突然华丽的转身啊，成为了现代主义的先驱者啊。
哦 ，precursor。
这个当时啊，新艺术运动已经开始了十几年了，但是他从原本我们刚刚说他是非常前卫的，慢慢开始变成保守派。那华格纳呢，他在变成现代主义这个先驱者呢，他的认为呢，就是新艺术运动呢，在用手工艺呢，或者想要返回自然的概念呢，想要对抗工业化浪潮，已经是证明上是不太可能的了，也慢慢变得过度装饰，然后也变得非常是一种奢侈品的象征啊。
基本上就是列老外多的概念啊，而且包括那些铸铁啊，其实你就要开模翻模之类的，不如工业材生出来剪一剪，直接打一打更快更省时更省钱。
没有错，就是像这个机械技术的进步嘛，我们刚刚说一开始他们可能就做不太出来，但是这些细致的手工艺品呢，慢慢就是可以被这些工厂做出来的，所以他们的诉求啊，就在这种技术进步的状况下反而慢慢被达成了，就是你的生活也慢慢变得因为这些技术的进步，所以艺术品也慢慢进入一般人家的生活。所以他虽然开启了一条道路，但是这个时候其实有一点点走到死胡同的味道啊。
其实我那时候拜访维也纳的时候，我有把他每一个地铁站都去走一趟
哦，
然后你知道那个时候规划，就是那时候大城市，欧洲大城市有两个，欧陆的就是巴黎跟维也纳，因为那时候哈布斯堡政权还没被推翻，然后他们就是御用建筑师，然后当时奥图纳是帮整个维也纳就是规划地铁还有设计地铁站的人，他其实所有的地铁栏杆，包括你一直往北一直到要去捷克的那个地铁栏杆， 好多站都是一样的，一模一样铸铁件，然后复制贴上复制贴上复制贴上。但你会说它有一点装饰性吗？的确是有的，它中间有一个很大的花，在每一块就是地铁的栏杆的中间都有一块很大的金色的花。那我觉得他们其实也还在辩证怎样是就是现代，因为对于当时的人来讲没有装饰的建筑就像是全身脱光走在街上的感觉，他们觉得很不自然很不自在这样子，他们就想说多少来一点啊，中间一朵花应该还不至于过分吧。当时我觉得他们有这样类似的辩证，
还在转换期啊，
transition 啊。
所以华格纳呢就提出了，现代的作品如果要符合现代人的话，新的材料呢以及现代人新的需求呢都要相符合才叫做新的作品。也就是说华格纳认为的美学呢是较为机能性的，假设说你拿钢构呢或者钢筋混凝土的房子呢去模仿过去的建筑样式，比如说柱头啊，这是不符合当代的，
有点像是之后他的后辈 Adolf Loos 讲的装饰机罪恶的前身就对了。
对对对，所以如果你用这个新的材料钢构或者混凝土，假设啦算那个时候它是新的材料的话，它应该要用这个材料去展现它材料的特性。反正不管怎么说，华格纳的这个美学啊，我真的是很想讲给现在的业主听一听啊。
对啊，那个时候快120-130年前的人就在这样思考了，然后中华民国美学到2021年还是会有人说哎，把柱头装上去，
我的天哪、
想这个柱头 我必须要提到他们那个时候有一个辩证， 他们在前往现代化的状态之下还是会有很多保守者嘛，我们这个现代也有我们自己的保守者在，然后当代的保守者他们做的事情是什么？他们会在一个比较新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外墙上用砖造的方式把那些线条那种四那个叫什么条
四条
线板
也可以、
会用砖块把线板做出来，柱子的线板多高多大做出来，砖块再把它孔起来，然后孔的像以前希腊的柱式一样。然后当然那时候现代主义者就会说这个是折中主义，你知道在现代性出现之前、他们认为那个是理所当然的，
是是是，
现代性出来之后现代主义者就说啊，你们这些折中主义者盖的房子就是在抄以前老人盖的房子。
对，所以他就是开始除去多余的装饰啊，然后也减少了很多弧线的装饰线条啊，他后来都是用这个几何的图样啊做建筑的样式啊。
我真的很想帮他拍手，我真的很喜欢他，我多希望他死而复生，然后在我们中华民国的最高殿堂上跟全国的业主讲这一段故事，然后全国业主就会开始放弃古典样式了。希望刚好扣零哦，这样我们是不是会走在路上会被那些做灌古典柱头的厂商追打？
我跟你讲啦，你这个问题哈、其实也不能这么说
啊、
因为你知道现在这个柱头啊，如果不是用石头刻的，不是用石材去做的，就是用玻璃纤维去做的。
我知道这个东西 GFRP，
没错、那玻璃纤维呢，算是什么？算是比较新的材料吧，所以用新的材料符合现代人的需求。现代人的需求如果还是古典柱式的话，是不是符合它的概念呢？我真的是不好说啊。
感觉在材料性上有个演进，但是在风格思考上没有演进的概念啊。哇，真是太强了，我都不知道讲到哪边去了。总而言之，华格纳在1904年盖出了划时代建筑，也就是在维也纳邮政储金银行啊。
这边要记得请那个美术总监把照片附上，然后放在我们的粉丝专页啊。维也纳邮政储金银行呢，是一栋约6层楼高的建筑物啊。虽然说立面上呢，还是使用这个古典的三段式立面，反正就是说，就是有个基座啦，然后中间会有一个身体，然后顶层会有个装饰稍微较多的屋顶啊。严格来说就是比如说一个蛋糕，然后下面是巧克力蛋糕，然后中间是奶油蛋糕，上面有巧克力碎片啊，大概这样想就可以了啦。
你知道新的概念必须要有时间去推演，那个时代人类即便发现新的材料，有新的材料的使用方式，但他们对风格跟建筑的概念还是需要时间去推移的。那如果现在看到的落地窗从地板一直到天花板都是玻璃，对他们来讲那个时候纯粹是无法想象而已啦。我是在为他们说话吗？好像是、
你就很喜欢他们吗？有什么办法
。
没有错，但是、在这个地面上、其实已经看不到像古典建筑那样有线板啊或是柱头上的雕刻啊，建筑物内部的柱子呢也跟我们现在住的房子、其实已经蛮像的了，也没有再有雕刻性的装饰啊，取代的反而是那些充满绘图感的几何图案。
这个时候我就必须要跳出来讲了，不好意思，我去过。
你觉得呢？
各位如果去的时候进去左手边有他们那个时候这栋房子的一些小小的美术馆专区啊，那里面展出的就像是立面上你看下方就是所谓的初始墙面的那个地方的石板，那这时候的石板已经不像古典的方式用粘的孔起孔上去了，为了讲究材料的真实性，他们是用2颗铸铁的铆钉直接尬上去钉在后面的结构墙上。这个在当时应该算是蛮创新的吧，只不过当时比较保守人会觉得啊，你脸上怎么多了2颗痣这样子，但以现在来讲这种直接用插销钉到内墙就是结构墙的做法是非常理所当然的，
干式施工啊。
对，大家可以想一下一个人叫做塔达安斗 哦，它每一个清水虎泥板上面都有四个孔哦。
原来那真的是铆钉钉上去。我那时候在看那个照片，想说，哎呦，那一个一个圆圆的，不会是铆钉钉上去的吧？它真的是就对了。
嗯，里面的博物馆里面有，就是它还是有在营业，然后旁边的那个博物馆有展出那个铆钉的长度跟它钉上去的方式。
哇塞！
然后里面的柱头呢，已经不是什么石柱、混凝土柱，你猜是什么？划时代材料，想看划时代材料会是什么？不是什么铸铁哦
，epoxy，
哇，还没有这么还没有这么划时代，
刚够吧，刚够吧，
没不丢，就是刚够啊。然后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里面有一些所谓就是比较接近人的尺度的那个结构的处理，收头收尾，你猜是什么？一个现在连 Mac 都在使用的东西，
铝啊，铝是不是？
不丢，那时候已经有铸铝以及铝件、铝板这个东西出现了。然后冬天暖气的出气口，那个出气口也是用铝去做的。哦，你想想看，在现代性出现之前会是什么？
壁炉，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石头
啊啊，是是是是是，
反正有多秋就有多秋啦。所有暖气的管道都走在地下啊，没有在那边走明线的，都走在地下。真是了不起啊，
蛮了不起的。而且也不用说这个室内空间的设计啊，它也是开始出现使用高度啊来分别停住空间以及流动空间的设计啊。
哦，不，我们就是我刚才讲那个，
对，比较矮的空间是那个铝做的那个柱头部分嘛，
就是铝的 cladding 啊，用铝做出来的柱子的衣服啦。
哎，各位可以想象成这个，比如说台中高铁站好了，因为台中高铁站中间是一个非常流动的空间嘛，然后包含主要的月台啊，然后人潮进出月台的空间啊，所以那中间是非常流动的嘛。可是你边边那些小卖店啊，高度呢就比较低，所以在高度比较低的地方会比较觉得安心的，就可以在那边吃饭啊、休憩啊、等火车啊、等人啊。那在比较高的地方，因为你比较难在尺度很大的空间中找到一个自己的定位点啊，所以它会属于比较流动的空间的设计啊。其实华格纳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出现这样的设计手法，你知道吗？
哦，这不就是我大学的时候老师教我的那些事情吗？虽然这些现在已经不是什么不常见的东西了，然后对我们来讲，现代性在我们这个年代也就是非常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省去这些装饰啊，使用空间设计或者用一些空间的元素去界定就是人使用的方式，已经变得非常非常 typical， 非常非常常见的手法了。那维也纳邮政储金银行，我们不敢讲它是第一人啊，但它的确好好的落实了这个新时代的概念跟想法。
老人，所以你觉得你的设计的现代性是什么？
我的设计的现代性啊，你觉得我会是大师吗？
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要变大师是，
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要变大师，你的现代性会出现在网络上的社交软体。
哦，你要这么说也是没错，但是因为我觉得有个问题是，那个年代的世界人口总人数跟我们现在的世界的人口总人数差太多，所以你要成为大师并不会是他的那个比例啊，赞同你人数的比例啊，不会像以前这么困难，所以当你在网络上面取得一定的声量之后，你可能就会有这种大师的怎么讲，大师的模样，对，就是一个看起来像大师的模样。但是讲到本身真的会变成大师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在我们年代很难去被定义这样的事情啊，因为现在这年代个人风格又更重了，不像你看我们以前在讲这些建筑史啊，我们可以分得非常清楚啊，巴洛克、古典主义，然后文艺复兴主义嘛，所以现在在讲建筑的话，你要怎么说你是这个主义的大师？因为现在就是个人主义嘛。
拜托，我们现在台湾的业主每一个都是大师啊，他们对巴洛克跟古典主义 分得比我们还要清楚啊。
对啊，这个年代的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大师啊，我就是神奇宝贝大师啊，是吧？哎，现在不能叫神奇宝贝，我就是，
哎，你就讲神奇宝贝就好了，这样我们就没有业配的嫌疑了。
我是自己觉得啦，因为我对材料性也非常的喜欢，那我也很喜欢就是那个时候讲求材料真实性的这个概念。那如果贴在墙面上的不锈钢一定要 316L， 就是比较耐厚比较耐酸碱的，就不会用304，我觉得这对我来讲都是一种非常好的琢磨。那就像有些人的餐具也都是要比较高阶不锈钢才用这样子，我觉得那个是可能是最真实的出发点吧。反正与其你知道格物致知，与其在那边探讨谁的意识形态对，古典的对，或者是巴洛克对，或现代对，不如就是从有一些虽然不会讲话，可是他自己就在讲他自己的特性，就讲了很多话的，像是材料性这种东西去出发。对我来讲，会太严肃的答案呢？
不要跟我讲那么多，你只要告诉我地在哪里，盖几栋，要几件。
哇，对啊，我好想要能够成为这样的角色。我怀疑我这辈子有没有办法讲这话。讲这话的时候，我一定把戏演好演满，你知道，把那个整个戏演到一个饱满到不行，你知道。不用讲这么多啦，讲这个有什么用？
告诉我在哪里，要几栋啊？
地段、地号、几间、几楼就好了。
好啦，我们讲了很多啦，我们非常超出我们的组织稿之外啊。不过我觉得这集刚好可能讲到彼此喜欢的话题啊，我觉得状况还不错。虽然说我们是想要以电影作为引子啊，但今天这样也是可以啦。
我觉得会不好剪呢。我们这一集也跟电影做了分离派的宣言呢。
没错。
那节目的最后，我们讲了一整节维也纳分离派，然后也没有讲他们主要的宣言是什么。其实这个宣言，如果大家有机会拜访维也纳的话，就写在分离派会馆的立面上啊，是用德文写的，因为维也纳人讲德文。他写的 ：“Die Zeit ist Kunst, die Kunst ist Freiheit。”哦，德国人不卷舌啦，但是我可以讲到 “Freiheit” 自由。那翻译成英文就是 “The Art of Time”。Art is freedom， 就是分离派，就是属于这个时代的艺术。然后属于这个时代的艺术就是自由。有没有煽情？有没有炫炮？
宣言就是要这样子啊，才会有人跟着走下去啊。至于这个维也纳分离派会馆啊，因为我本来有想要讲啦，但是讲下去可能就又要变成50几分钟的一集了。那有机会我们再说。
没错，包含就是维也纳都市计划也是非常有趣的。他们那时候被土耳其攻了不知道几十年，然后之后攻完之后，他们发现，哎，现在土耳其人有了火炮了，然后为什么我们还用城墙根本挡不住？于是就把城墙整个铲掉，盖成现在的样子。
哇，这么潇洒！
对，那也是非常酷的现代化的过程啊。对，台北城也经历过这样的故事啊，但我们的围墙砍掉之后是拿去干嘛？我就不知道了。他们是拿来盖社会住宅啊，这个都可以以后再讲。
好，那这一集呢，我们用了跟前面不太一样的结构来做啊，希望可以维持纪念知识量啊。那希望各位喜欢啊，如果有什么觉得需要修正的呢，也可以再跟我们讲。
但也不是每一集都可以这样做，因为这一集就是刚好读了很多书嘛，以前年轻的时候读过书，然后有一些比较新或自己比较不熟悉，我们就不可能这样子去传达讯息啦，所以有习有尊啊。
刚好这集比较顺。
对啦，也不是每一个话题都可以这样讲。那
谢谢各位一起跟我们关心这段建筑的历史啊。关于这一集的参考资料呢，我们都会放在资讯栏。
那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都欢迎用脸书、Instagram 以及用 Apple Podcast 跟我们联络，还有 Gmail。然后我们都会想办法尽快回复。哎，我们上一集就在催着回复跟 interaction 的事情，到现在都没有看到，拜托加油好不好，各位听众，我们需要你们的反馈，拜托了。
好了，拜托拜托。那各位，我们下周天空见。我是大姐，
我是老人，
拜拜。
啊，爸爸。